请乐器伴奏一次。的确可爱。好，我想我们唱过这些诗歌啊，我们里面有说不出的满足。好，就像前面有一首诗歌说的，晶莹啊，凝舍。好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里面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自己早晨播本住在这里，我真是愿意告诉主，主啊，愿意这样对你的爱慕，求你长久的赐给我们。好。胜过我们一切的限制，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，啊，好，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啊，第二章和第三章，这两章的经节都不长，我们先这么读好吗？我们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啊，请弟兄姊妹对读，好不好？请弟兄们先读。
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人们去用什么法子，
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，那单从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，
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灵异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
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
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请我们一同读十六、十七节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、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，安慰我们的心，并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。你们，我们还可以再读一段主的话吗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期待请读第三章五节到十二节。好，这次请姊妹们先读。你们，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
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
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
Amen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你们
好，对不起，可以了。好，你们哦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，你这么快读过这两章的圣经啊，好，你觉得如何？哦，那我们现在是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那如果就的时间上来看呢，后书应该写于前书啊，中间不长的时间啊。那在上一周弟兄说到后书的第一章还是满了鼓励的话，那从后书的二章和三章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来写后书啊。因为在二章的里面，他一开头就论到啊，这个在前书的五章都说到主要再来，也说到我们是等候一般主再来的人，我们的救恩不仅在今天，我们的救恩啊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所以他才有啊，就的一个基督徒的本质来说有三大要素：信心的功夫、爱心的劳苦，还有盼望的忍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要素，这是我们一生啊主在我们身上的组成。所以当你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要注意这三面的要素。好，那基于保罗那样子的传述啊，所以啊等保罗他们离开之后啊，就有一般人进来啊传输主再来不正确的教导。那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啊，借着三方面而来，至少在二章告诉我们。好，有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。所以就着主再来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啊，至少有这三方面的可能。好，有一种灵啊，他就能够说出主要再来。那还有一种言语也说出主的再来。那更有一般人啊，那这些你们都不信啊，就冒保罗的名啊写了书信说主要再来。哎呀，很特别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？弟兄姊妹，不仅在使徒们时代有这些的事情，在今天你我的时代更有这些事情。所以啊，你不要把它当作这是在使徒时代的事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当作今天就在我们中间的事。使徒保罗如何说出后书，今天盼望主也说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二章和三章摆在一起看呢，好，我愿意给他一个这样简单的题目，对主再来的认识与生活。那当然帖后二章啊是新约全书中相对被争议最多被争议中的一章，因为保罗说了很多主再来的描绘却没有细节。好，譬如说他说到主要再来啊，就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啊，他就说了三方面的情形。好，都在二章里面。他说那日子之前必有一离道反教的事，二并有那大罪人。换句话讲啊，无论是有灵，无论是有言语，无论是有冒我名的书信，你要怎么来检查呢？你要第一有没有离道反教的事，第二有没有那大罪人的显出。所以啊，在那日子来临之前呢、啊，一定有一件事和一个人的显出。好， 那所以历代的这些圣经学者就说，那到底什么是离道反教的事呢？保罗就没有说了。还有到底这个大罪人或者说不法的人又到底是谁呢？好，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了。然后第三个问题啊，他后面就说了，那为什么到今天这不法的人还没有显现出来呢？是因为什么？有一个拦阻的。好，那保罗也没有说到底这个拦阻的是人呢还是事，好，都没有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啊，在帖后二章啊有许多的看法交通和争议。好，那这个那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负担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负担就是啊，把事实交通给弟兄姊妹，到底怎么保罗来说这件事。好，那当然他很多的细节在旧约中的但以理书，在新约中的启示录都有去细说，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主题。好，那或者说像上一周弟兄们说到了，如果主还给我们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我们可以来 study 啊，我们可以来研读，到底主要再来一些的细节。但就这后书的内容来说，原则上，好，第一你要注意啊，当这些世代中啊会有许多不正确的教导，无论是借着灵，无论是借着言语，无论是借着书信。那当这些情形显出来的时候啊，保罗就提醒我们要怎么样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好，这个恢复版翻得更好，好，也不要心思贸然摇动，也不要惊慌。好，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前段时间不是有很多吗，好，世界的末日，好，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，好，好，那当然主的真理告诉我们，好，那些事情啊，那些言语出来的时候啊，你怎么样，心思不要贸然摇动，也不要惊慌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很多人是这样啊。好，有一次我看了这个 Discover Channel， 他就说到在一个团体啊，当然就所谓的信基督的团体，他们啊就叫信徒啊抖内了好几个 million， 在山里面呢、啊、就挖了一个洞，就把所有的富的然后居住的条件呢、啊、都在那个洞里面盖好了，就等那天来的时候啊，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居住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种教导，而且也有人在这样的实行里。所以我就告诉你，不是说只有在使徒时代才有这样的事情，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样有。还有在国内今天有许多的更多的团体什么什么什么，好，这个在最近在世界日报上、啊、这个团体的广告登得不得了，就是说主就要再来了，好，如果你去看了半篇的广告啊，哎呀，我一看这个题目，哎呀，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。而且这个当然好，报纸是当然它就不分真理与不真理嘛，那它这个就是完全是生意的角度嘛。但是我就在这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今天在你我中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发生的，所以保罗才来提醒我们了，你不要心思贸然摇动，也不要惊慌，这是我们的态度。但是保罗把一个外在的情形啊，就明确的告诉我们，无论是灵，无论是言语，无论是书信，都有可能说到主再来不正确的教导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就更需要啊，求主把他的话赐给教会，好叫我们是活在真理的一般人啊。所以当保罗把这些不正确的情形描绘出来之后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当初在帖后啊，应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受这些影响，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嘛。好，所以那保罗就来说了，好，那当这些不正确的情形之后啊，那到底主要再来之前呢、啊、有什么情形呢？就是我刚就说到这些情形了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细说。好，那主的日子，好，他这个说到啊，是不是这些人的不正确教导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好，或者下面小字就到了，那恢复版就翻得更好，是已经来到了。好，就这些人主的日子啊，那当然这个就很多的细说了，好，这个就说到啊，这个讲到末期的里面，好，主从宝座上来到 云中隐秘的降临，这是主的日子所说的。那那段时间会有一段的时间，好，不是一刹那的事，会有一段的时间，在那段时间中发生了许多的事。那他这里讲的主的日子啊，就是指那一个时刻说的。好，哎呀，我知道这虽不好讲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自己哎呀，在主面前很多的考量，主啊，到底该怎么交通？好，那我觉得弟兄姊妹，我们先把事实，把圣所谓事实就是圣经说什么，求主也给我们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不去多加，我们也不减少。所以保罗就说到了。那日子，那日子明确就讲到主的日子，好，就是主啊从宝座来到云中的那一次隐秘的同在。然后就说到啊，第一件事有离道背教的事。所以你借着这些外面的情形就告诉我们那个日子来了，或者说快来了，因为他说那日子之前嘛，所以这些事情要先发生，主的日子才会来到。那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一件事叫做离道反教的事，这是保罗的教导嘛。换句话讲啊，在那些事情，那在那个时期来之前呢、啊，会有许多的人拒绝神的福音，或者已经得救的人呢、啊，否定他们的救恩。如果你就白话来讲啊，会有这些事情的显出，叫离道反教。那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情形呢？我们不敢说。那可，但是他会在这里说啊，你就知道一定不是少数的人中间产生这样的情形。换句话讲，他一定形成了一个势力，形成了一种潮流啊，让你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如果只有一两个人，那你根本不察觉嘛，根本没有影响力嘛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件事。好，那还有病友，还有一个人叫做大，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换句话讲，有一件事，也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叫做大罪人，也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那这到底是谁？这不是我们保罗在提后二章没说什么，我们也不说。好，但是你知道，这就是我讲的，这是事实。好，当然再说啊，世界的末日要来到了，那你就要问这两件事：有没有离道反教的事？有没有大罪人的显露出来？主的话说得很清楚，之前一定要有这一件事和这一个人显露出来。永远，所以你的心思不需要贸然摇动，你也不需要惊慌，因为主的话说在这里。我自己读过之后啊，我里面是很感谢主。啊，而且保罗说得很清楚啊，他说什么？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。你们不记得啊？哇，在保罗的福音里啊，这个连那日子来之前什么事情啊，保罗都是告诉他们了、啊。保罗只是在这里提醒他们而已。为什么这些人来说的时候还会搅扰你们呢？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吗？他就提醒他们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大罪人，圣经怎么描绘呢？好，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去猜到底是谁，他没有说嘛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说了，为什么贴后二章在历史历代会这么被争议呢？因为人对这些都最有兴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你可以说你的看法，我也可以说我的看法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大家都来说。那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们还要求主啊，把正。如果在贴后二章没有细说，我们就没有细说嘛。如果我们要研读，那我们就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更多的书信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或者说建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也不是那么有把握。好，那至少在这里有一些的描绘：第一，他抵挡主；第二，他高抬自己；好，第三，他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所以啊，那这就是保罗的描绘嘛。就等到这个大罪人显露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这三件事。第一，他高抬，他抵挡主。好，第二，他高抬自己，如何高抬呢？超过一切啊，称为神的，好，和受人敬拜的，然后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哇，这个人不得了啊。 所以才叫做大罪人，或者说沉沦之子。好，那当然恢复版就翻作灭亡之子，因为这是连于后面主对他的惩治。好，那所以也有圣经的学者就根据这一节，因为他不是说到吗，高抬自己，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然后甚至坐在神的殿里。那到底这个殿今天又在哪里呢？所以就有圣经学者说，应该就是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，这是讲物质的。当然今天还没有，今天以色列复国了，那已经是一个应验了。那我们还在等圣殿的重建。好，那当然或许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如果这个消息是正确的，就是材料听说都预备好了，就是这些所有考古学家就所有这些要建殿的材料都预备好了，而且地基也找到了，现在就是等啊，什么时候要重建。那如果这一天真来到了，那丢人你就知道啊，这个时间也就很近了。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好，因为这是蛮多圣经学者都这么认同这样的说法，因为否则你这个就很难解嘛，怎么会坐在殿里呢，而且自称是神。好，因为这个殿今天不存在，那换句话讲，要符合这一节，这个物质的殿就要在那日子之前被再重新建立起来。好，感谢主，你们我们就只能说这么多。好，因为否则再说多了，对我也是一个试探，对你们也是试探。好，我里面其实我也不敢说我研读多少，好，但是这个都会蠢蠢欲动嘛，啊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干嘛？好，那都会这样。保罗没有说，他就说了这么多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保罗下来就来说了，那为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显露出来呢？保罗下面几节就来解释啊。好，那他的说法是什么呢？这个现在你们也知道，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？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。好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。换句话讲啊，他为什么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呢？因为这个拦阻的还在。那到底这个拦阻的又是什么呢？这我们也不能说，我们只能说这个拦阻的今天还在。你懂这个意思吧？换句话讲，那一个大罪人啊，今天在不在？已经在，只是还没有显露出来。为什么还没有显露出来呢？因为还有一个拦阻的，可以懂这个意思吧？好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再说不要去猜到底是什么。要感谢主，在主的主权里还有一个拦阻的，这个时间主定的。好，主什么时候把它挪去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能按照主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。所以当人云亦云的时候啊，好，就像主人弟兄说的，不需要穿着白袍子跑到海边去，也不需要，你里面要有主的话。好，所以等到那个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，这不法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大罪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恢复版就直接翻作不法的人。好，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那个大罪人啊，恢复版就直接翻作不法的人，就是为了他的一致性。好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啊，如果我们都还活着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到那时我们就知道他是谁。他不说了吗？他要显露出来的，但是那个拦阻的要先挪去，这个不法的人才会显露出来。感谢主。好，那他后面说了，哇，他这个不得了，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。你想想看，他抵挡神，而且高抬自己，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，他能够行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惊讶吗？那但是你要知道，他的源头是撒旦，他只是一个显出，撒旦就给予他所有这些的能力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显出。但是弟兄们要注意哦，在那个时代不仅有他的显出，还有一般跟随他的人。 这就是下面所说的。好，这个在那沉沦的人身上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不仅有大罪人，还有一般跟随他的人。这一般人圣经称作沉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都是蒙主拯救的一般人，我们不在那个里面，但是要求主一直叫我们爱慕真理啊！这就是今早我们第一首诗歌所唱的，主啊，叫我们爱慕神，叫我们切慕像鹿切慕溪水一样。你知道爱慕啊，跟爱不太一样。我不晓得，我这个我承认啊，我的文学很差，好，但你知道爱是一个动作，爱慕啊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充满。我不晓得这个，好，是不是把你们充得更迷糊？所以爱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你的里面呢、啊，一直想到他，这叫爱慕。你为什么会爱？是一定先要有爱慕。好，这肯定的嘛。当然，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容易注意爱，而忽略了爱慕。所以早上我唱到第一首诗歌啊，我里面就告诉主，主啊，叫我里面常有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下兴奋了，我们就爱主；不兴奋了，就不爱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爱慕的主不够。好，讲到主啊，可有可无。什么是爱慕呢？没有啊，你就说不出的那种难受啊，渴慕啊，好，是不是？我信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恶恋中啊，那一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盼望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热恋啊，哎呀，真的，我常跟主祷告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姊妹赶快显明弟兄啊！真的，你这个主可以为我做见证，所以我也不怕，好不怕就是，好，哎呀，我里面想到这批可爱的姊妹们，主啊，主啊，早点显明啊！我知道你还在定做，但你们求你早一点显明啊！好，但是主叫什么？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啊，来安慰我的心啊，啊，是真的。所以我上次知道敏孝之后，你就不知道我里面那个喜乐啊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啊，你安慰了我的心啊。但是真的，在他打电话来告诉我的时候，哇，我里面主啊，但是还有很多啊，求主继续安慰我们的心。那我就多说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一定里面要对主满了爱慕，就常常在里面，也所谓的爱慕，就是不一定要为什么你才要爱他，这就叫爱慕。如果你对一个人呢，一定已经是为了什么才爱他，那你要很注意你的爱哦，你的爱就变成有目的了，你的爱就变成有选择了，你的爱就变成有条件了。但当你爱慕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你不需要为着什么才要爱他，你里面就很坦然，我就是爱他嘛，因为他太可爱，所以我爱他。你已经越过了为什么而爱他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对主的爱慕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主啊，叫我们永远对你的真理有一个爱慕的心。所以否则到那个时代啊，不仅有大罪人，还有一般跟随他的人。那这般跟随他的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什么？不领受爱真理的心。换句话讲，真理在他们身上啊已经没有作用了。什么是真理？他完全已经不注意了，只是被外面这个大罪人所显出的虚假的能力和异能啊而吸引了。那你怎么如何能避免这样的吸引呢？你里面真理的心要求主一直赐给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对主的再来啊， 主啊，叫我们有正确的认识，好，有离道被叫的事，还有大罪人的显出。那为什么大罪人今天还没有显出呢？因为还有一个拦阻的存在。那到底这些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我们还得要告诉主，主啊，这在乎你。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猜忌。好，好，那保罗把这段话说完之后啊，他后面又有一段勉励的话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刚读的16和17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，好，那当然恢复版在这一节换得相当的好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的父神开恩，更好的翻译是在恩典中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你看多好，有恩典，有什么安慰，还有什么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在等候主再来的生活里啊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恩典。那在恩典中，神把什么赐给我们呢？好，永远的安慰。圣经中只用过这么一次，保罗，好，就用过这么一次。不仅是安慰啊，还是永远的安慰。哇，这真叫我们得安慰啊！好，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，任何的安慰都是有限的。但是在恩典中有一种安慰叫做永远的安慰。哇，就是你读读这五个字，你得不得安慰啊？而且要记住是在恩典中赐给我们的。所以你怎么经历恩典呢？你经历神永远的安慰就经历恩典了。在你最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你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美好的盼望，这个就是经历神的恩典。经历恩典不是外面神为你做了什么，当然那是一面，经历恩典乃是经历到神永远的安慰还有美好的盼望。你里面一直从神得安慰，外面再为难，外面再叫我们丧气，主啊，我里面因着你的恩典，我得着了永远的安慰。最近某一些弟兄姊妹里面经过一些相当为难的环境，好，我盼望这些话成为我们及时的供应。主啊，人都很有限，好，求主把神的恩典赐加倍的赐给这些家，赐给这些更需要的弟兄姊妹，好叫他们得着永远的安慰还有美好的盼望。有一些要面临毕业的，有一些要面临找工作的，甚至有一些面临可能要留在这里还是要回去考虑的弟兄姊妹，愿这句话一直藏在你的祷告里。主啊，叫我有你的恩典。好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信仰啊，这是我们的得主。好，所以在二章讲完之后啊，很有意思，保罗啊还有第三章，而且第三章开头我们刚刚没有读哈，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。好，你看保罗是不是很有意思。好，那恢复版翻得更好，我还有末了的话啊，这个哎呀很有意思。按理讲啊，二章就可以结束了，你想想看，当你有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，你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吃饭呢。保罗就在讲吃饭这件事，哎呀，你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有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，你还要吃饭吗？保罗说你最需要吃饭，而且还要吃自己的饭，不要吃别人的饭。哎呀，这真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知道啊，等候主再来完全是一件属灵的事，这一点都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等候主再来的生活是完全最实际的生活，所以圣经的教导永远最平衡，认识上要属灵，生活上要再实际不过。那我们的难处就在于啊， 这两者往往啊不容易平衡，要不我们就太实际就变得不属灵，要不我们就太属灵变得不实际。所以保罗才说我还有末了的话。哇，这末了的话我们叫特意的特别的注意啊。他末了开头啊还是一个简短鼓励的话，他说弟兄们要为我们祷告，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为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祷告。好，我想这个负担我们一过交通过了，不要以为他们比我们刚强，有谁比我们刚强？没有啊，弟兄们真的是没有啊。我愿意这样说。好，这个我每一次紧张啊，我的胃肠就会有反应，就是主给我的限制，我一紧张啊，我就哎呀，我这个周末啊，我就常常在主面前踱步啊，主啊，到底怎么交通啊？这些东西说过了，就变成好奇。不说，亏欠你，亏欠弟兄姊妹。要说，那怎么说？我又不是保罗，保罗就这么写就可以了。好，而且你看，保罗还说，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，我的笔记就是这样。啊，因为前面有假冒的嘛，所以他到后面一定这是真的，他就告诉提他人家弟兄姊妹，我的笔记就这样。好，换句话讲，那他笔记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今天无从查考。但是保罗可以这么说啊，那我们就不行啊。所以我这一紧张啊，哇，我的反应都来了，我这个人就有一点不太舒服。哎呀，但是我里面还是告诉主主啊，你要更多怜悯我。到底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？一面太严肃，也太深奥。那一面，保罗到了第三章又说的这么实际，好像又给我们感觉，觉得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我说的，弟兄姊妹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在我们永远属灵的操练上啊，我们是平衡的一般人。认识上永远要越属灵越好，越高越好。实行上要越实际越好，所以保罗请他们代祷，第一是为了主的话在我们中间能够什么快快行开，好，另一面呢怎么样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啊，使徒们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一种的限制里。那当然你把这两个摆在一起，你就知道一个是叫主的话快快行开，一个是拯救他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。那拯救无理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是为着叫主的话更能够快快行开。好，当他说完这个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来说到啊信爱望的三方面，很有意思。在帖前第一章是开头，在帖后第三章也是结束。好，当然我刚刚说了，在帖前的信心的功夫、爱心的劳苦还有盼望的忍耐，都是指的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身上。到了帖后三章的讲到信爱望，都是指的在主那一面的。所以他第一面就说到主是信实的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马上就摆出来了。你为什么会有信心的功夫呢？因为主是信实的，不是你有信心的功夫，是因为主是信实的。阿门。好，哈利路亚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也在一种的困难里。好，在第一章中已经叙说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说到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就我们刚读了，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叫你们什么样爱神，然后呢并学基督的忍耐。你看是不是都有了？主是信实的，然后要爱神，然后还有基督的忍耐。好，那当然如果你有恢复版圣经啊，你可以看他们翻得更达意一点，愿主修直你们心的途径。好，叫你们进入神的爱以爱神，进入基督的忍耐以忍耐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到了后书结束的时候啊，就都不是我们的经历了。他就来提醒啊， 你在帖前第一章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或者说美德呢？是因为啊，你们都在神里，也在基督里。因为主是信实的，进入神的爱以爱神，不是我们能爱神啊，是我们进入神的爱来爱神啊。谁有忍耐？好，哎呀，我今天早上还被我姊妹暴露一下，好，因为我唠叨她一句，哦，我对不起，我多唠叨她一句，好，免得你误会，好，我讲一句啊，就这样，好，哎呀，就没忍耐才会多唠叨一句嘛，所以我说了，要为我们多祷告啊，这样子，我们没有比谁任何人刚强。你就不知道这个试探在哪里，随时都在的。进入基督的忍耐，以忍耐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生的把握。主是信实的，在神的爱里来爱神，在基督的忍耐里来忍耐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贴前一章的那些的美德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啊，哎呀，在这么甜美的教会生活中，保罗就称有一般人叫做什么？不按规矩而行，这很麻烦。如果你在真理上啊，如果按照贴后第二章，对吧？他不是说了吗？好，有一种灵，有一种言语，有一种冒名的书信，迷惑他们呢、啊。关于那日子的来临的真理上还好，因为你这样的一教导一澄清就没事了。麻烦就在这一班呢、啊，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们。好，当然了，他是说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应该喊姊妹。好，洪硕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啊？免得好像给姊妹们感觉都是弟兄们。你看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。啊，应该不会太过哈。虽然保罗没有讲弟兄姊妹，那我。当然我也很小心了、啊、这个他们不按规矩而行啊，好，保罗就有一种的劝勉，就当远离他。好，那到后面就来细说了，到底这一般人是不按什么规矩而行。好，那换句话说，那你就要先问什么是规矩嘛，那才会有什么叫做不按规矩而行，对吗？那说到规矩的时候，保罗就用他自己先做了榜样。好，换句话讲，规矩不是条例，规矩是榜样。这下面我们就会来细说。好，你不要一想到规矩啊，哎呀，克里夫兰教会生活公约发了没有？我怎么我受浸的时候都没给我一本呢？现在来讲规矩，这不太公平啊。应该受浸的时候，哎，受浸之前先发好，你受浸之后，曹丁。克里夫兰教会生活须知手册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十二，因为十二是完全的数字。那我们还要生活吗？所以当保罗来说到什么是规矩呢，他就用他自己做了榜样。所以你就懂了，规矩不是我们想象写出来的条例，是榜样。什么榜样呢？他就说了，我在你们中间好，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你看到没有？那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换句话讲，什么是规矩呢？就是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的生活就是这个规矩。什么样的生活呢？第一，不白吃人的饭；第二，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一人受累。大家接下去讲了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。换句话讲，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按着圣经的教导，他们就可以靠福音养生。这个是合适的，这个是对的，但保罗完全没有这么做。所以他还说嘛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啊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教会生活中最属灵的美德，这是我的看法了，好，我的交通了，所以你也不要把它当作什么。我自己觉得教会生活中最美最属灵的美德就是放弃权柄，就是你该得的，你该有的，你一点都不坚持，这个不容易啊。不是你没有的你要去拿，那就不叫美德嘛。那他又要属灵，就是你这些这就属灵来看你都应该有的，保罗一点都没有用，所以他才说嘛，我没有白吃你们的饭啊，我不仅没有白吃啊，我还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。这个做工不仅的是属灵上的事，也是指的他自己养生的事，所以他才说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所以你就懂，那个绝对不是只有属灵的事，绝对包括养生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什么是规矩，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出略知一二了。一个等候主再来的生活是一个最平凡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山里挖一个洞啊，那个都是不合适的。你怎么等候主的再来，就做一个最平凡的生活，在这主权里，主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主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就过一个那样的生活，这个就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生活。然后他说这个，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嘱咐你们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哇，保罗这福音传的，你看又在提醒了，不仅那日子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告诉他们，所以他说曾吩咐你们嘛，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在你们那里就说过，说什么呢？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，他这里是说不肯做工嘛，不是不能做工，懂这差别吧？就是你能做但你怎么样不做，叫做不肯做工，懂这差别吧？所以这圣经真的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你不肯做工就什么不可吃饭，这个也就是规矩。哇，怎么会这么频繁呢？我按理讲等候主再来应该是带多少人读多少圣经，多少小时的禁食祷告，你我的感觉不是等候主再来最好在我那些实行中主来了。是啊，我年幼的时候就这样子啊，哇，打开圣经猛读的时候，哎呀主啊你再来吧，我看 Discover 的时候，主啊你最好不要在那时候来。你看我们都有这种心态嘛，我们都充满了自己的幻想，哎呀当我带得救那个人受尽的时候，主啊你快来吧，当我跟李业员怄气的时候，这假的哈，主啊你绝对不能来啊，那主来还得了？主说你怎么等候我再来啊，过你最正常的人性生活，这就我说的平衡了。你不要把属灵太到一个地步啊，你该过什么生活你完全放一边了。然后主说这个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。哎呀，这般不按规矩而行的人真麻烦了。好，他第一不肯做工，好，当然就是什么工都不做嘛。但是呢，他却做很多啊，叫做专管闲事，还不是管呢、啊，专管。他什么都不管，专管。啊，主任弟兄们说了，这个专管闲事的原文就是啊，这个什么工都不做的反面，懂吧？就按理讲你应该要做的你不做，就叫做专管闲事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这些话对我们都是救恩的话。换句话讲，一面当你在那里爱慕主再来的时候，当然你要来衡量你生活的时候，我盼望这些话对我们都是拯救。主啊，我该怎么活在你面前？我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等候你的再来，原则都在这里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很多的弟兄姊妹面临找工作，你要告诉主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份工作，叫我能够过一个等候你再来的生活。好，他下面就说了，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不仅做工，还要安静做工。当你去做工的时候，不要到处嚷嚷，我做了，我做了。不需要，你怎么还没做？这叫专管闲事。你要安静做工嘛，你把你那一份做好，不要去吃别人的饭了，要吃自己的饭。这就是保罗说了，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就是我保罗在你们那里服侍你的时候，我都吃我自己的饭。在帖前四章啊，就已经说到这个原则了，立志做安静人，亲手做工。所以亲手做工前面有一个要素叫做立志做安静人，就在这里说的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等候主再来的生活，在一个最健康的人性中，叫我们等候主的再来。哎呀，最近我们在这个追求读创世纪啊，第二章弟兄们说到了，当耶和华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啊，哇，那真是甜美的日子。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，你要切记。但是主给亚当了一个嘱咐，是什么？叫他什么？修理管理。你要注意啊，这是人还没有犯罪，你不要以为这是耶和华神的惩罚啊，不是。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啊，当耶和华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啊，哇，那真是，那当然，哇，那些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当然有一个不能吃的，啊，很可惜，还偏偏吃了那一个，人真是麻烦。有时候我就问主啊，主啊，你如果不说那句话，他还吃不吃？不，人都这种心态吗？你叫我偏不吃，我偏吃，人都这样。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将不是用创世纪啊，但是你看呢？耶和华神就说得很清楚，派他修理管理。换句话讲，亲手做工啊，是神的律啊，不是人堕落以后神才来惩罚我们。没有，当神把人造好以后，给他一个合适生活的条件之后，就给了人这个律，叫做亲手做工的律。弟兄姊妹，亲手做工是我们生活的律，更是我们这个人在属灵上得蒙保守的路。你不要以为有工作，哎呀，我们就烦呐，抱怨呐，哪一天我不工作就多好呢？主说安静做工。我那个老板呢，主啊，你把我换一个就好了。主说安静做工。为什么？叫你得蒙保守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工作条件都照你所想象的，你学什么呢？你学什么呢？我一点不随便说啊。哇，所以我才要自己当老板呢、啊。哇，最近什么什么大抗，哇，我赶快想个法子，没有人在管我，就是一夜致富。不是很多 online 什么什么吗？弟兄姊妹，亲手做工，你就知道啊，神给我们的命令啊，那是永远最美好的。人的难处就是啊，永远要在神的命令之外啊，找一个捷径。所以主啊，才会把亲手做工的路一直的提醒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祷告中啊，我知道最近很多弟兄姊妹要准备找工作，你真的要把这些话来祷告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要学习亲手做工，在亲手做工的里面，叫我做一个等候你再来的人。 所以你的职业要告诉主啊，不能太霸占我的时间，但是一面又叫我有最好的学习，叫我的灵、我的魂、我的体都得蒙保守。工作叫你亲手做工，叫你这个人得蒙保守啊！否则你想看我们这个人还得了？哎呀，我上班的地方老板都听我的，还得了？你要悔改啊！为什么？我一点都不随便说，老板都靠我啊！你要赶快靠主啊！这就是做工啊，你知道亲手做工最暴露你这个人。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亲手做工是叫我们这个人得保守呢？因为亲手做工最暴露我这个人。你到底多爱神，你亲手做工看看。你到底多有忍耐，你亲手做工看看。不简单啊，你爸爸想成了，哇，再一个简单的事，你只要亲手去做，你就知道它多不简单。一个会做菜的人讲起来，哇，好简单呢，哇，对我就跟听天书一样，酱油少许，麻油少许，什么叫少许？两滴还是五滴啊？你看我们这种不会做菜，不都问这些问题吗？会做菜的就少许，马上就意会言传了，少许啊，马嘎一嘎的，我这个不会的，少许两滴还五滴啊？你看我就问这种傻问题，稍微微热一下，什么叫微热一下？那等到我亲手做工的时候，我就懂哦，原来这样叫少许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常常为着主给我们这些的环境感谢主，这是亲手做工的第三面。因着你亲手做工，你里面就知道什么叫做感谢神，因为你没有觉得一样啊，是这个理所当然的。因着你亲手去做，再简单的一件事你得着了，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向神的感谢，就哇，谢谢你，这是你赐给我的。你看啊，一个亲手做工带给我们多少面的帮助。所以我愿意再说啊，特别对着这些青年的弟兄姊妹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致富就不得了，特别这些 Facebook 啊，这些什么人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力啊，简直不得了。我真是求主也保守他们了，不要被败坏了，这都不是好事情。哇，我一夜就致富了，我全时间服侍主还不好吗？翟玉春，问题就在于你一夜致富之后，你就不会全时间服侍主了。我一点都不随便说。当然啊，好，你也不要用这个来跟主赌啊，你就变试探主。但是你还要得在主给我们最正确的原则里来生活嘛。什么是最正确原则？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好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求主早上把这些话赐给我们，完全包括我自己。主啊，在很多的时候我也觉得力不能胜了，真的，我一定不跟弟兄姊妹讲。礼拜二的祷告聚会，哇，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啊，心情也来不及，体力也来不及，一天下来啊，如雪遮盖，有时候我3:50就要起来了，可能你们还刚上床啊，很多青年弟兄姊妹，我一定不随便讲啊，我已经起来了，这个，但我不是天天，我也很诚实告诉你们。但许多的时候就在这样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放弃我们的权利？所以你的服侍就不敢随着你的心情走，不是我今天心情好了我就来啊，对不起啊，前面弟兄讲了玩教会，我心情不好了我就不干了，我们就不敢随意这样， 我完全讲我自己，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来啊，我里面主啊，我只有个感觉，叫我不敢亏欠弟兄姊妹。我们太容易向主说，主，我向你而活。但我们能不能够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向你而活？意思就是，你把你自己活在圣徒们中间。向主而活太容易了吗？我向主负责。对不起，这句话说的太，英文叫 cheap。但你能不能告诉主说，我向圣徒们而活？所以就在我最为难的时候，就在我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还愿意告诉主说啊，叫你的弟兄姊妹，叫你的儿女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我多完全，我一点都不敢这样讲，但这是我的操练。主啊，愿你的教会在地上是过一个等候主再来的生活，在你儿女们的中间有一个最健康的生活，一直学习等候主的再来。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里，愿这样的话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啊！真的，看到你们里面，我们里面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够让它过去。只要你们成长了，只要你们爱主了，主啊，所有的都可以让它过去。感谢主，好，求主把这些话赐给我们，阿门。